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还有约瑟的神，四个族长，我们听了有关他们的信息。今天这个四个族长他是怎样的遇到神，他遇到什么样的神，怎样的遇到神，遇到什么样的神，要跟各位分享。我们是怎样的遇到神呢？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遇到神？遇到神之后，那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我是怎样的相信他？是非常的重要。持续的跟各位分享，神到底是谁？我们所相信的神，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所相信神并不是人所造的，而是他自由拥有。钱、铁、木、石头，愿这样子造的神是人所造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偶像，所以说他说我是祭邪的神，你不能侍奉我以外的神，山上的、海里的啊，在这个地上，就说你不能造什么形象，什么意思呢？人们都认为那些都是神，都去侍奉那些所谓的神，为什么？世界万物，神为了人造了世界的万物，最后一天，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为什么神为了我们造了这世界万物了呢？为什么先创造了万物，最后才创造人呢？因为我们人有肉体，如果没有世界的万物的话，你没办法生活。人们，神首先先创造了人类所需要的所有的万物，然后在那个地上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说人应该要吃的，也需要喝，也需要使用，有这个地我们才能够走动，有树木，那个氧气才会好嘛，空气才会好，有海。能够净化被污染的这样的空气。神是非常完美的，为了人类创造了所有的万物，他愿神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万物。为什么神在最后创造了我们呢？照着神的形象，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有肉体，但是我们里面有灵，我们那个灵要遇到神，唯有人才要与神同在，并且要与神交流，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是要在神的面前献礼拜。唯有人神是这样创造的。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看了非常好啊！创造万物之后，他说看着是好的，然后再看做造了人之后，他说非常的好，用了感叹词。各位，你们看这些孩子是何等的可爱呀！哦，即使是那个啊，那个刺猬呀、啊，如果刺猬呢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也都是身上都是刺，他都觉得很可爱。我们如果看到刺猬的话，我们都会起鸡皮疙瘩。可是刺猬的妈妈看到刺猬的孩子，他都觉得很可爱。所以说，神说，看到我们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灵魂，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献礼拜的同在，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子的这个存在。所以说唯有人，神爱世人，那所有的人都不灭亡，这是神的心愿。 所以说我与各位我们得救的时候啊，并不是只简单说你要相信基督，而是说基督神差基督来被钉十字架，你要相信这样的基督，如此你的身份会改变，你会成为神的儿女，你要遇到这样子的基督，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把基督赐给了人，所以说无论是谁都要遇到神。为什么必须要遇到神呢？神呢？人们都带着您的问题生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不认识神的带着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撒旦，也不知道地狱的权柄是多么的可怕，带着这样的问题生到这个世界。人都是这个亚当的后裔，作为亚当的后裔生到这个世界，如果这个三个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话，你即使成功了那也不是成功，你即使出人头地也不能算出人头地，即使健康那只是在世界上这个期间的。所以说神差弥赛亚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文显明他说自己是神，结果他也死了。释迦牟尼他也说自己是神，结果他也是死了，死了就结束了，也无法复活。多数的这个宗教都是人造的，神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那一位，换句话说他不是依存什么而存在的，而是自由拥有的。我们人总是需要去依存什么而存在，如果没有父母的话，我们如何能够生到这个世界啊？我的父母也是因为有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啊，就是代代有上去，所以说才会生到这个世界，是吧？这个家谱不断的往上面去寻的时候，最初的就是亚当跟夏娃。所以说所有的人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都是有灵魂，带着神的形象生到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无条件要相信基督，要无条件的要相信神，真的是要无条件的相信神。拯救我们也是给我们无条件的爱，阿卡贝的爱，无条件的爱。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没办法相信，没有条件是无条件的爱。也就是说照着神的形象，神是无条件的要拯救他。从哪里拯救出来呢？眼睛看不见的撒旦的手里，永远只能下地狱的这样子的命运。你他说你要应当要遇到神，所以说神差基督在十字架，他说成了，他说我已经结束了所有的问题了。所以说只要你接待基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他说我要改变你这样的身份，我们称他为是救恩。去教会并不是得救，耶稣作为基督，你接待他相信这个事实的时候是救恩。得救的人就像各位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称他为是礼拜。为什么必须要献礼拜呢？我们有我们的人生，从出生到死的日子，这所有的生活，我们有这样的人生生活，我们的背后有两个背景。第一是眼睛看不见的撒旦的存在，它也是属灵的存在。天使堕落成为撒旦，这个存在它敌对神，它让你没办法相信神，我们称它为是撒旦。撒旦 天使堕落的时候，他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成为撒旦。撒旦他是恶灵、恶魔、乌鬼，他是眼睛看不见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天使堕落，直到耶稣基督再临的为止，这个堕落的天使他都要活动。他让我们没办法遇到神，他抓住我们的命运。看起来我很热心的生活，你看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发生，你要知道说这是撒旦在后面做工。人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所以说也不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属灵的背景。你如果不告诉他的话，他没办法知道。所以说我们要去传道，要去给他们说明。第二，得救的神的儿女，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瞬间，圣灵的神他在我们的心里造圣殿，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称他为是得救救恩。我与各位在我里面的这个基督，他负我人生的所有责任，并且引导我，他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可是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困难、经济的问题、疾病啊，来了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每当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么他说我要应允你。所以说我与各位，圣灵的神在我的里面同在，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烦恼，也不是去忧愁，而是只 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要去仰望神。我们怎么祷告都没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会差遣天使，即使在这个危机里面，神也会拯救我们，在那个苦痛里面，神也会拯救我们。有不断动摇我们的人生的那个存在，周围呢也会来欺骗我们，他欺骗我们的心怀和意念，我们称他为是恶灵乌鬼。神给他说我要给你这样捆绑赶鬼的这样权柄，所以说在基督的圣名之前，这个乌鬼都要退去。你只要敌对他，他都会退去。他说他从一个地从一条路过来，要从七条路这样逃跑。他说他要俯伏在你的脚下。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他负我们的人生的责任，并且来做工，现在也与我们同在，现在也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们，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像不信者一样忧愁。不信者跟信者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信者呢能够让这个问题呢发现这个问题神的计划，能够把它成为踏板，并且能够把它改变成祝福，能够睁开这样的属灵的眼目。不信者他会怎样呢？不信者信者都会有问题的，都会有痛苦的。可是不信者他不认识神，他又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又用自己的热心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行的时候然后就放弃自己的人生，比如说成为这个流浪汉，或许是自杀有的人这个麻药中毒、酒精中毒，只能因着什么而中毒，是吧？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多数人他们都因什么而中毒了。各位，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百分之百要遇到神。你认为没有神也行吗？你不相信也没有关系，但是 那只是肉体的世界。即使这个长寿就70岁80岁，现在呢比较大家比较长寿就是100年，你即使再能够活呢，也就肉体也只能活100年左右，那么你的灵魂应当要去哪里呢？不认识神的话，那被魔鬼掌控，那么由要关魔鬼的那个地方，撒旦的地方，那就是地狱。神所造的那个监牢要关这个魔鬼的监牢，那就是地狱。这个撒旦他要那里不认识神，那里越来越坏，撒旦要去那个地狱，所以说命运被他所抓住的人也跟着一起踏下地狱，我们称他为是地狱。各位，并不是因为你相不相信因为你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不是的，而是他已经有了。得救是什么呢？只能下地狱的这样的命运，神把我们从这里救你出来，让我们能够上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上天国。魔鬼的那个永远的国度是这个地狱，神的永远的国度是天国。所以说我们的灵魂肉体结死了之后呢，回到尘土去，但是我们的灵魂呢，最终是要上天国还是下地狱。所以说在我们还有肉体的时候，神差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代替我们解决了撒旦的问题、地狱的问题，开了我们遇到神的路。我们包括所有，我们称他为是基督。当你接待他的时候，你的灵魂得救，你会到永远的神的天国去，不是吗？人们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个圣经，觉得哎呀，我只要诚实的生活，我只要过好的生活，那我只要上天国。如果犯很多的罪的话，是要下地狱。这是神谁所说的话呢？这是人所说的话，神没有这么说。要去教会的话，你就应该要诚实吗？在我看来呢，去教会的人他们更不诚实，更糟糕，更坏。应当要善良吗？那并不是得救的基准。各位，你去到外面看看那些不来教会的人，人们为什么会受试探呢？都是因为这些人受试探。各位，得救的基准是接待基督，并不是因为你善不善良，能够理解吗？所以说耶稣基督说，他说人们说我是谁，有的人说，他说你是施洗的约翰，他说你是以利亚，又说耶利米，又是说先知里面的一位。人们都带着自己的宗教观，带着自己的宗教观去教会。做这样的告白的时候，耶稣基督连那个眼睛都不眨一下。你们说什么呀？你这个是你们的信仰生活吗？可是耶稣基督他什么都，如果是我们会这么讲，可是耶稣基督什么都没讲人们真的都不知道，我不认识我。怎样，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看我呢？这个时候彼得他做了告白，他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做这样告白的时候，耶稣基督他非常的兴奋，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那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我要在磐石上建我的教会。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他 说接下来你奉我的名求，我要凡事让你得满足得应允，给他这样的约定。各位，并不是去教会，要知道耶稣是基督这个事实，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然后去教会啊，去教会你会蒙福哦，当然会蒙福，你成为神的儿女是最高的祝福，得救是最高的祝福，但是你忽视啊，这些属灵的祝福，哎呀神啊，你让我的事业能够顺利，让我的疾病得医治，总是带着肉体的东西然后在神面前去求祷告，如果不得医治的话，那么就认为神不存在，没办法赚到钱的话，事业不顺利的话，那就不相，就觉得哎呀我不需要相信了。你失去了什么呢？因为你失去的为什么要相信的这个根源，然后想要解决结果的问题，宗教性的在相信基督。谁说看去教会的人他们都是过宗教的生活，没有真正相信神的人都是过宗教的生活。我们如果陷入这样的宗教的话，会变得更糟糕，虽然去教会变得更糟糕，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骗子，也有很多的假的虚假的，人们都带着自己的热心，带着动机，比如说去利用人，谁说没有福音的话他们就会受试炼然后离开教会，这样的现状现象现在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现象。各位，我不想成为这样的牧师，我也并不是让教会复兴的牧师，而是每一个人真的能够相信神，能够正确的认识神，正确的相信神。牧师并不是有能力然后给你们祝福，而是透过牧师所传的这个话语，神来做工，是吧？神来做工，所以说我们要牢牢抓住神的话语。四个族长，在今天的本文里面所写的，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他造了人，造了世界万物，他是创造主，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做了自我的介绍，对摩西做了自我的介绍，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还有我是雅各的神。然后又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神是永远的存在，谁说神的话语是永远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他说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什么意思？并不是只是在你们这一代相信基督， 而是你们的后代也要把这个应许传达给他，直到哪里呢？直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为止，直到世界福音化的日子为止，你要代代的给他这个传达这个话语。我们大多去教会都忽略了教圣经里面的话语，然后带着自己的宗教观去教会啊、教会应当是这样子的地方，带着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这个信仰观，认为说自己热心就行了，觉得自己好过好信仰生活就行。不是的，神呼召各位的时候开始要借着各位，要让你的家门福音化，借着你们每一个人要把这个福音传达给你们的后代，这是神的心愿。透过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所住的地区要给他们传达这个福音，抓住这个应许过我的人生。你是否真的抓住这个应许过的人生？你相信基督数十年，可是却没有给一个人传道，为什么？因为自己只是过自己的好的信仰。各位不应当如此，你去看相信基督的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奇迹、哦、相信基督的人他们都想要善良，想要努力、哦、这样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啊、就想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他们认为说这是信仰的基准。不是的，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基督之后，我一次都没有发过火，我都没有发怒，一次都没有吵过架。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举手。一人没有，一个也没有。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的义、啊、我做的这个很好、啊、但是圣经里面说人的义就像衣服，所以说衣服再怎么样的干净，你穿了几天之后呢就很脏了，可是我们却认为说这是义。圣经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的相信基督？亚伯拉罕他是这样的相信。亚伯拉罕体验了圣父的神。各位，你很熟悉亚伯拉罕，你也听了很多有关他的信息。亚伯拉罕他总是在神的面前筑坛，也就是在神的面前献礼拜的意思。神怎样的彰显像亚伯拉罕的这个像亚伯拉罕彰显，他说你是祝福的根源。祝福的根源，作为祝福的根源的神，所有的主权都是在神的手里。他要救活你，也能够也可以杀了你。他能够让你贫，也让你富。他能够抬高你，也能够降卑你。所有的主权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是他的被造物。神一开始就呼召亚伯拉罕，并且祝福亚伯拉罕，我们也是蒙到了永远的祝福而开始我们的人生。神说你们是祝福的根源、那我的妻子的这个手机，他我第二个儿子，他把他名字取为祝福的根源、因为提摩太传道是他去美国嘛，在那美国学习留学，可是约翰传道师呢我们如果有什么好吃的，他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很不可思议的是，很不可思议，他总是在那个很好的这个时间啊，他好非常这个正确的时间表他来了啊，因为我们一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就马上就会来啊，所以说把他的取名叫这个祝福的根源。各位，在我们在神来看，并不是要让我们过，神并不是让我们过这个痛苦的生活，而是要祝福我们，并且这个祝福并不是一时的，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所以说，我与各位呢，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口袋里有多少我的口袋里好的话，我就好像这个。这个挺起胸膛，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好就受压抑，我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人真的是有很奇怪的性格，有的时候就觉得有力量，没有的时候然后就缩小了，然后觉得很苦。各位，你们是蒙福的人，你们不是相信神吗？你们不是也知道神的能力吗？你如果能够知道的话，那么事实问题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你不知道神的，不知道神，所以说你只能带着自己的刻印，带着自己的水准去生活。我们总是带着自己的那个体质去生活。所以说，我们脑的系统是只能步行的这样的系统，所以说你带着这个系统去生活，所以说只能步行。可是你去想说，却能够想要行，可是你也没办法改变这些系统，所以说只能贫穷，不是吗？各位，我们要改变。各位，你们能够改变，怎么改变呢？当你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因为神是超越我们的思考，超越我们的水准的神。当你能够相信这样的神的时候，能够超越。各位，你们真正要相信神，神是我们的奴隶吗？神是我们的秘书吗？哎呀，我自己弄了很多的事情，然后神你来解决吧。各位，我们不应当如此。我与各位被神呼召的这个瞬间，神是带着神的计划呼召我们人。那么你要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你要抓住神的计划。当你抓住神的计划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健康，神给你健康；没有力量，神给你力量。神为了要成就神的话，他要赐给你一切，是吧？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足够，所以说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会遇到界限，所以说我们要祷告。你们自己选择，自己判断，然后自己决定，这是谁的基准呢？是别人不理解我自己的水准，别人不理解我的这个水准，不理解我的水准，然后带着自己的这个水准，可是在别人看你这个水准太低了，可是自己却的这个水准最高。所以说人是何等的骄傲。总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只讲自己的水准，还认为自己非常的有水准啊。不行的人，因为你是带着这个不行的这样的系统，你要带着神的话语跟福音啊，原来是神是这样的给我话语。我们要带着神的话语提高我们的思考的水准，如此才能够过好的生活。 顺利的人他烦恼很多吗？顺利的人他没有这些的。我想要跟各位讲的是，我去给那个东京大学的学生去传道，他们休息的时间他们也不会什么都不做，他一直学习吃东西也一边读书一边吃东西一边喝东西，没有看到谁在那边在那里去玩然后我去传道说你有时间吗？他说我没有时间。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时间呢？他说我要学习。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忧愁，他说没有，他说没有忧愁。但是水准低的那样的大学，你去问里面的大学，然后我看到他们进到学校里面，他们聚集在一起在那里喝酒之类的。问他你忧愁吗？他说太多了，他说忧愁太多了。可是东大的那些孩子们他连忧愁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去别的学校那个大学呢，他说那些孩子他说有很多的忧愁，这样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水准。各位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相信我们是作为祝福的根源被神呼召如果再讲下去一个小时都不够了。神赐亚伯拉罕祝福的根源，然后呼召了这个亚伯拉罕，所以说他说你是祝福的根源。14章当时的盐是非常的宝贵，盐跟水是非常的宝贵，如果没有盐跟水的话根本就没办法生活。死海的盐，他说那个时候就因这个盐然后有战争。那个时候罗德他因为选择了这索多玛跟俄摩拉，但是索多玛跟俄摩拉有很多的盐，然后这个东西都被这个罗德所控制。结果然后后来这个场面是亚伯拉罕去救罗德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他将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看15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鸽子他本来要劈开要在神的面前这个献燔祭的，可是他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鸽子劈开，结果做足领带的领到后代。各位你准备了什么？你拥有什么？你有力量，并不是因此而受神使用。即使你不够，即使我遇到界限，什么事都无法，什么事情都不行，我即使遇到再这样的状况，但是神是看你是否你持定应许。你如果持定抓住应许的人，你再软弱也没有关系，神能够充满你，然后神要成就他的旨意。各位能够理解吗？神是的基准是要看你是否抓住神的应许。所以说来到教会，各位你不要因别的事情去伤脑筋，而是说你要抓住神的话语，即使一句话，抓住一句话，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的应许。神是要成就神的约的应许。神是什么神呢？我们的父神，他用神的话语创造了天地万物，照着神的话语成就万物。神没有让亚伯拉罕去做别的，亚伯拉罕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水准，有很多的自己的计划，也有自己很选择，也犯了很多的错误。 接下来他领悟的时候，当亚伯拉罕领悟的时候，每当在神的面前献礼拜的时候，神只是给他传达应许。亚伯拉罕抓住这个应许，相信顺从的时候，神就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今天我与各位，我们信仰的生活，你要抓住神的话语。谁说需要牧师？教你你所不知道的部分，成就约的神，成就应许的神。还有十五章，他说耶和华总是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十九章，只是审判的神。啊，你如果去看这些圣经章节的话，你就能够懂。神赐下律法和福音。二十一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儿子以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100岁，然后他的妻子是90岁。神应许说要给儿子，可是用自己的想法，萨拉都已经90岁了，哦，年龄太大了，就是这个子宫就母胎都已经萎缩了。那么会怎么想呢？神确实是说要给我儿子，那么透过谁能够给我儿子呢？然后他去扣自己的周边，然后看到这个那个下甲，在自己家里的一个仆人下甲，啊，比萨拉还年轻。哦，神要透过这个下甲给我儿子，他就自己这么去思考，然后跟下甲生了孩子。现在，啊，跟下甲生的孩子叫以实玛利。现在，这个以实玛利的他们后代就因为不信仰发生很多的战争。可是神又差使者说不是以实玛利，他说我要赐你以撒。你与跟萨拉之间的这个儿子，你跟下甲那只是你的自己的想法而已。他说你即使100岁，你1000岁，我都能够生让你生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是创造主神。各位，神的应许总是停留在我自己的水准上，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神最终说不是的，我们应当要能够抓住神的话语，稍微等待。所以说神后来差遣天使，萨拉在那边拼命的做饭。那个时候这个天使对亚伯拉罕彰显，他说你要生孩子，而且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啊，那个萨拉呢，哎呀，我都几岁了，你说我能生孩子？所以说以撒的这个名字就是笑了，微笑，笑了的意思。神一次应许绝对不会改变的，非常的确实。你要抓住这样的应许，我们称它为是这个应许约。你抓住它，你不要动摇。我们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说，如果是神的应许的话，你要抓住它，然后前行。神会照着神所应许的成绩，我们称它为是应许。也就是说，带着自己的律法，带着自己的固定观念生下来的以斯玛利，然后这个以撒是福音的孩子，就是赐下律法跟福音。然后在摩利亚山要献以撒。神他是慷慨舍命， 不惜自己的生命。他讲到亚伯拉罕呢，他也是这个慷慨的，慷慨就是说不惜生命，然后要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神也是他慷慨的舍命，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透过亚伯拉罕的这个信仰，我们能够看到父神，也就照着神所应许的话语完全成就了。以撒，透过以撒能够看到圣子神。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这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他说要给你一个生一个儿子，这耶稣基督他也是差他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撒出生的时候，然后这个天使来预言那个以撒的出生。以撒他也是独生子，以撒出生的时候，天使这个来预言，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也是天使来预言，并且能够已经给他取了名字了。以撒他的母亲90岁，父亲100岁，所以说是奇迹性的。那耶稣基督他又怎么出生的呢？耶稣基督的诞生他也是奇迹，圣灵感孕，童女，他说因着圣灵感孕，因圣灵感孕。各位，这个胎都已经死了，是如何能够再怀孕呢？这是完全是奇迹，是神迹。一个童女如何能够怀孕的都是奇迹，唯有谁能够让她可能呢？唯有神是能够可能，唯有神能够是可能的。这里面有记载的这样的内容，以撒他是唯一的继承者，就唯一的后裔。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创世纪21章10节里面22节，他是把以撒作为牺牲祭，也就是燔祭，要献以撒。燔祭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把抓的动物，然后要他要就说要分，把这个动物分开，头啊脚啊什么的内脏都要分开，然后在神的面前烧焚烧。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个以撒本来要扛这个亚伯拉罕要扛以撒的这样子的头，是自己的孩子，如何能够这样子能够把它分开呢？可是是神试念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否真的相信神的应许，自己的孩子100岁的生所生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的孩子，所以说是神试念亚伯拉罕的信仰。结果亚伯拉罕他通过了这个试炼，他绑紧这个以撒，然后本来是要杀以撒，可是神说以撒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已经为他所预备的后面的公羊，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要死呢？是因为原罪，原罪如果不得解决的话，你没办法得到永生。谁说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要解决你已经暴露出来的结果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你的根本的问题，撒旦的问题。撒旦问，用我们的念是没办法胜过的。我不想去地狱，我就不能够不会下地狱吗？我想要遇到神，你就能够遇到神吗？解决了这些问题的，他就是基督。所以，透过以撒说明了神的救恩。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之前，他说代替你，我要差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要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他说十字架上更解决你所有的根本的问题。非常重要啊！时间不多了，哎呀，没办法跟各位讲得很详细。我们来看第三大点，雅各的神。跟我们说明圣灵。雅各他逃避以扫逃亡逃去逃跑跑到他这个舅舅家，为什么？因为以扫要追杀这个雅各，因为雅各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以扫是因为愿意往周，他把这个那个卖了自己长子的祝福。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是应许的人，应许的母亲。当时那个时代，他要在要筑坛，就是要这个膏油，要膏油。雅各的母亲呢，让雅各能够这个筑坛膏油，所以说。然后给他这油瓶，然后这个雅各在伯特利的地方，他也做梦，然后看到这个天使上上下下，上去下来。雅各他说：“我还要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一定要在这里筑坛，在这里做立的约的意思，也就是在逃亡之中。”初代教会他们传达福音啊，然后被追杀被迫害，大家都分散了。可是在这里面，他们也在神的面前献礼拜，也在这里传达了福音。如果不是圣灵做工的话，绝对没办法成的。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是神殿的意思，神的家，神殿的意思，就是神殿。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死之后，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他说神的圣灵要在我们的造圣殿与我们同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岂不知神的灵在你里面，造圣殿与你同在。雅各呢，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是神的殿了，就是无论在任何地方能够在那里献礼拜。今天我们并不是只是来到这个教会堂来献礼拜，我们在自己家里也能够充分的献礼拜。各位，你们在你们分散的地方传达福音礼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里面是神的圣，我们里面是神的圣殿，神的神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这个教会是教会堂，得救的人聚集在这个教会堂一起献礼拜，这是教会堂。可是教会是你们各位，圣灵在你们里面，内住在你们里面，与你同在，所以说你们是圣殿。无论在任何的现场，我们都能够在神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献礼拜，都要在神的面前献礼拜。雅各21年间在他的舅舅家， 那班家受了很多的苦，一分的薪水都没有。可是劳动应该要有代价，要有薪水嘛。可是他没有拿到任何的这个薪水。或许他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躲了这个我哥哥的这个祝福，所以说我要这么受苦。他或许会这么想，但是看起来他是受很多的苦。在这里他生了十二个儿子，也就是二个部族。雅各他有钱的之后，他要回故乡的时候，他为了要得到这个哥哥的原谅，把所有的祝福想要给这个姨嫂。可是姨嫂他也是非常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姨嫂能够带着400的这个士兵，也就是说他也是非常有钱，400的士兵。你想想看，400人一天吃三餐，你看如果没有庞大的经济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姨嫂带着士兵本来要杀雅各，结果他以前之前在逃跑的时候在伯特利嘛，在那里高那个枕头那个石头，结果雅各呢又在这个地方筑坛。他说你的名字，神差天使告诉这个雅各，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神所拣选的民族的意思，神所拣选的人是这样的意思，以色列。结果这个十二个部族成为以色列。之后约瑟作为奴隶被卖到埃及，后来成为宰相。然后这个那个地又遇到饥馑，但是这个十二个部族都他们把他带到这个埃及的歌山地，透过约瑟在那个地方又成为一个大族，300,000人口在那里这个增长到300,000。为什么？因为要透过这些这个人口要出埃及，然后一进迦南地。看起来是受了很多的苦，看起来是在逃亡，可是神没有离开，圣灵也没有离开，在那里神也成就了神的约。所以说各位，我们应该要睁开属灵的眼目，你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睁开属灵的眼目。今天我在日本，我赚钱也很辛苦，我养孩子都已经很辛苦，你即使有这样的问题，你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如果是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我要为此而活。当你下决断的时候，神会持续的，即使你认为很痛苦的这样的状况下，神也要成就神的话语，神会来做工的。这是圣灵的做工，这是神的做工。时间过了很多，我们来看结论。约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的这个应许，约瑟他持定了。所以说上周也跟各位分享，他作为宣教士，作为宣教士，作为这个奴隶这样的身份，就 nobody， 没有人能够帮助，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完全是非常孤独的现场，自己要怎样的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奴隶这样的现场，一定是很辛苦的。可是神和此定应许的约瑟同在，因着约瑟，波提法也祝福了波提法的家。因为他是确实的持定神的应许的人，总是在基督里，基督是所有的问题以及结束了所有的问题，是为此而呼召了我。 为了去传达这些有呼召的我做为奴隶，看来是受苦，可是神是正在成就神的应许的这样的时间表，他很完美的持定这个应许，能够理解吗？所以说结论，这四个人生活他们并不是普通的生活，成就神的应许，有这样的人生的故事的人，今天我与各位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赚钱很热心的生活，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存在，即使是热心的生活，我们也要成就神的应许，要成为这样子的生活，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人生故事。上周也跟各位分享了那个泥鳅店有300年多年的历史，他几年代代都是卖这个泥鳅，代代都是卖这个泥鳅，上爷呢他有做这个串那个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就跪着在那边做那个竹签。然后最后比如说在厨房里面不一直做饭的，就是最后都是这样子死去。各位，我们生到这个世界，神是为了让你只是做这个工作而是让你生到这个世界的吗？当然要有人做这样的这个工作，可是你不能只是做这个然后就走了。我们也要工作，但是我们也要传道，是吧？我们也要煮这个泥鳅，但是我们也要传道，但是他们都是只做这个只煮这个泥鳅。我的周遭的人他们都被撒旦欺骗了，没有人生的这样答案，受压抑着，没有答案，受很多的苦，可是我却一句话都没办法跟他讲，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煮泥鳅。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人生，不认识神，离开神的人，头也就是说完全被撒旦挠，完全被撒旦所抓住，没办法看到外面的世界。各位，福音是要看到全世界，透过这个福音，神要让我们看到全世界。我小小的一个才能，我一个他连德，我一个小小的存在，即使我很辛苦，但是我也能够救活世界。我们能够睁开这个看全世界的这样的眼目，为此我们能够知道说我的人生是为此而生下来，所以说我们的目标也会改变，是吧？遇到神的人，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眼目。你看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啊，即使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也即使是国会的议员，他们很热心的做什么呢？他做这个世界的文化，让这个世界发达发展，他们因此而繁忙。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所以说我们要去救活人，要去医治人，建立他成为门徒，在那个地区再建立门徒。神把这个庞大的祝福赐给了我们，所以说我的人生的故事，你要有自己人生的故事。韩国呢，也就是说那个，也就是说人如果去世的话，都是由那个有给尸体做化妆的那个化妆师嘛，念 然后进入就说他们生前所讲的话，啊，就说他们在墓碑上，就说比如说这个父母，经常讲的，结果这个他的儿子呢，应该要写这个他们父母的遗迹嘛，可是因为什么字都没办法想起，就说他说就吃了，然后死了，就这样子写。也就是没有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业绩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父母给孩子的这个印象就是这样的印象，就是吃了死了，没有任何的留下任何的业绩。今天我与各位，我们吃的那我们也应该要，我们要会变成这样子的吗？我们不要带着世界上的想法去生活，我们真的要抓住神的话语去生活，也真的相信神而生活。那个时候你即使是石头的这个头脑子也会变成很柔软的，真的是如此。撒旦那里只是当肉体，这是撒旦做的事。你如果不认识神，你会成为一个很僵硬的人。可是你如果真的相信神的话，你真的有智慧，只能让你成功的这样的智慧。可是撒旦他控制我们的脑，让我们变成个傻瓜，一遇到问题让我们陷入这个问题里面。如果照着自己没办法照着自己想法成的话，然后就完全就放弃。但是基督来，他说已经瓦解了撒旦的头。各位，你们要相信这样子的神，你要挺起胸膛。我们要潇洒的过我们的只有一次的这样的人生。这是传道，是宣教，这是世界福音化。我们请来祷告。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神。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我们能让给我们相信神、认识神的这样的求恩典，让我们的人生也能够像四个族长的这样的人生故事一样，所爱的每一个圣徒能够造出自己的人生的故事。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